Yes,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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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Yes, I do.
I d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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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大家好，欢迎收听
Yes,
I do。差点没赶上啊！哎，今天那个好久不见的猫桃回归了，大家欢迎一下，
欢迎猫桃老师。
大家好。
哎，对，猫桃最近怎么样？猫桃？
哎呀，最近加班加完了，非常开心哦。痘都少了。
这个恋爱方面呢，有所进展没有？
没有，没有，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哎，那猫桃老师，我要是说给你介绍一个特有钱的姐姐，这一块你怎么想的？你将如何应对？
欣慰啊。
欣慰
啊！这么多年熬出头了呗，
一下就不用奋斗了。
不是，得看多大个姐姐。
多，你能接受多大的姐姐？
三十五六差不多了。
三十五六的姐姐，
就比你大5-6岁吧，差不多。
差不多。
嗯嗯嗯，是，就是猫桃老师还有小猪老师这两位都是那种比较欣然接受。
嗯，对。
嗯，然后并提出自己的要求。
啊，咱们需要一个激烈反抗的是吗？
对啊，我觉得就是我喜欢冲突，本人喜欢冲突，不吵架难受
啊。那不行，那我接受不了这种事儿了。
没有，你坚持你的本意就行啊。然后昨天是我们元旦的时候啊，然后我们是有一个优惠的活动，就办卡这一块优惠力度还挺大的。嗯，然后我那天呢，我就办了一张卡，这个小姐姐呢是34岁，然后她是做医疗美容的医生。然后他是专职皮肤方面的医生，所以他皮肤状态特别好，而且他整个人的气质就看着的有点像那种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的，
很年轻显得。
对，虽然35岁了，根本看不出来，34岁了，根本看不出来。而最重要的一点，挣的倍儿多
哦，
行业好，
1个月8万，
哇，这么多
啊！
那是不是医美行业水分很大呀？
这别说别说，
好嘞好嘞，
就是
说
人家这个行业火爆是吧？能挣着钱，
需求大。
嗯，对，而且人家是那种有执照的医生，是专业的医生。嗯，然后那个我当时立刻了解了一下小姑娘的这个要求是吧？我想给她找一什么样的，当然她也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要求，但是她说这个人品一定得过关。就是年龄范围啊，还有身高，他本人是1.7米，
那很高挑啊。
对，而特瘦溜，他能接受1.7米，就是跟他一边高就行
啊、
嗯嗯。然后再往上也可以，只要不比他矮就行。然后几乎就没有什么择偶要求。
他在年龄上大的小的都可以，
就是别
哥哥弟弟都行。
对，就是别小太多，他还是倾向于找比自己岁数大点的。所以他那个年龄要求是可以接受到45。小的话小个2-3岁这种。
45差不多快大一轮了。
嗯，就是30往上的人吧，他就是能接受30往上的人，就是这种的。然后我觉得挺不错，哎，我这边有一靠谱的这个男会员，正好我也见着了，我就给他说和一下。
撮合撮合。
嗯，我跟那个男会员我说我新入会这么一个小姐姐，然后呢捡优点说呀，1.70米。是不是优点？硕士学历，医科硕士学历，是不是优点？然后1个月8万，是不是优点？
这太是优点了。
然后哥哥上来就跟我说：“不行
啊！”哥哥觉得哪儿不行啊？
我也问他哪儿不行，他说他凭啥能看上我呀？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这哥哥什么条件啊？
那个，
先说多大岁数？
89年的
啊，也35-6呗。
89年的34-5这样的吧。
嗯，
然后呢1.80米。
嗯，
1.80米，程序员，就是
茂盛吗？
茂盛。
那挺好。
茂盛。有房，买房了。车不是买不起啊，
摇不上号。
嗯，他可能是没这个资格买。
哦，
摇不上号也是。嗯，摇不上号，然后就属于这种一个状态吧。说那个结婚肯定是得换房。
哥哥是觉着姐姐的
就是挣太多
了，挣太多
啊，没有挑别的，就是挑这个挣太多了，就觉得不合适。而且我发现就好多时候我跟那些男会员们聊天的时候，我跟他们就半开玩笑的讲，就是我给你找一个有钱的姐姐， 80%的时候我都会被拒绝，就是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吃软饭不行呀。
我刚才就想说，这个程序员其实自己应该挣的也很多了，对吧？那他还是想找一个比他挣的少一点的。
对对，就是那种被咱们传统文化传统教育给教育规训好了的那些个顶天立地要顶门立户过日子的那种老爷们儿。
哦，
嗯，他就是可能接受不了就是那个自己媳妇儿比自己挣的多这个事儿。
哎，猫桃，如果你的就是相亲对象各方面条件都特别好，
嗯，
就是挣的特别多，这个会是阻碍你跟他想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吗？
可能我也没见过什么世面，我觉得我目前能看到的都能接受。
就是永远不会考虑这挣了多少这一块是吧？
就是我目前看到的都是我能理解到的啊，就是那种我想象不到的那个多，那可能不太行。
嗯，也是我这边接触的可能也是有限，你知道吗？你看啊，就是就相当于我们的竞品公司啊，然后某些公司啊，
嗯，
然后人家说那个一弄什么千万相亲局
哦，猫哥之前参加的那个，
嗯，然后动不动就弄一个什么，他还搞了一个什么赘婿的局
哦，
然后说报名人特别多，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说现在这部分还是有需求的，就是说想找一个想物质条件相对好一点的这种人，然后男孩子，然后还是有需求的，需求量还挺大的，所以呢，我今天做了一个功课，
嗯，
我把我们网站上的这个数据啊。我搬了下来，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月收入100,000以上的，
嗯，
然后这个女会员有24个，年龄呢从31岁到46岁不等，
嗯，
咱们平均一下，当然就是两头的少，嗯，就是40多的少，然后基本上都平均在34、35、56的这种啊，然后月收入5到10万的女性有92个，
哦，这么多。
92个，对对，然后他们的那个平均年龄是28岁到44岁不等，
嗯，
啊，也是两边少中间多，然后这个月收入3到5万的这个女性啊，有591个，
哦，
啊，然后年龄是28岁到41岁不等，我跟他们一比，我都感觉我白活了，
都是非常优秀的姐姐，
对，就是他这些个收入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姐姐，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嗯，咱就说3万以上收入的吧。
嗯，
我总计了一下，我们这儿有702个女会员，然后是这个状态。
实际上应该比这个更乐观，就是高收入人群，他们有些人写的时候会瞒报一些，就是往下写
很多很多，
写的更保守一点。
对，
对，
可能说那些2到3万的，他都是没说具体数的。
嗯，
有很多。
对对，很多很多。
嗯
嗯，我有好几个那个女会员都是这种的。他故意把那个收入写低一点，
怕对方压力太大。
嗯，
男生也有，猫哥，我记得我看资料就是2到3万。
嗯
嗯，
对，就是在他们眼里，可能这收入也就那么回事儿，嗯，也就那么回事儿，也不往心里去了。
对，
就是，
多写一句少写一句无所谓了，他们。
对对，实际情况确实比这乐观。然后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哎，你们不好奇就是等比例的男性有多少吗？
好奇啊，等着你说呢。
这个我得说一下，确实男性收入会比女性收入高很多啊。就平均来讲，
嗯，
那个收入100,000以上的啊，男性是202个，
嗯，
啊，年龄是29到54岁不等，嗯，然后那个5到10万的是553个。然后年龄到29到53岁不等，月收入3到5万呢是1239个，啊，年龄是29岁到49岁不等，嗯，就大家算平均值吧。总的下来，3万以上收入的是1994个，
总共多少人呢？
总共33,000多人。
那你们那儿男女会员是比较平均的吧？
相对别的那个平台来讲，我们这是比较平均的了。
嗯，
就是因为好多那个女生，她们找对象的时候也会，就是说得找一个各方面比自己稍微强一点的，
嗯，
尤其经济方面这一块。
嗯
嗯，然后促使着这个男同胞们特别奋发图强。
那我就不太行了。那我今天就是奔听这个女生来的。
也可以，也可以。然后呢，我在想，反正现在也这个收入层级这些个女生们，然后她们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
嗯，喜欢什么样的呀？
所以咱们就是细聊一下啊，我也拉个了表，我也没全拉，就是代表性的说这么几个。
嗯，
35岁，那能接受吧，猫头？
能啊。
1.60米，那个本科学历，没买房，没买车，未婚。从事的职业呢是金融工作者，他的择偶要求呢是30到45岁，哎，身高1.68米以上啊，然后就上不限，就反正也他的那个底线就是1.68米以上，然后学历本科以上啊，婚状未婚，也那个想找一个身心健康、积极向上啊、有阅读习惯、干净整洁的人。
身心健康，
嗯，
这也是标准。
对。你想，好多人都有点那个心理疾病啊！你以后不要拿抑郁当自己的标签，觉得自己高级或者文艺，你知道吗？有钱的姐姐不喜欢抑郁的，喜欢身心健康、积极向上的。
积极向上，身心健康。你这下一个是啥？我觉得这两条它是只有长期接触才能感觉到
啊、
后面那种能直接做筛选的那条件是
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挺显而易见的，你就看这个人这个脸上那个皱纹是怎么长的。对不对？
是长在
眼角的，还是长在那个上面的？
对，你要是一天就是脑门中间有一川字纹，你看怎么看怎么这人丑的哈，他肯定不是那种那个积极向上的那种，肯定都苦大仇深的，
老皱着眉头
啊、不定谁给他多少钱。然后还有那个有阅读习惯，干净整洁这一块，我觉得干净整洁这一块就可能就已经杀掉很多人了，就
是。
然后还有不找什么样的人，不想生孩子的不找，情商低的不找。油腻的不找，邋遢的不找，你觉得，哎，那个猫头你胜算怎么样？感觉就是这个要求说下来，
我感觉这信息我好像看过，我也没有胜算，
咋的呢？
我觉得
你是在他的目标范围之内的呀，你还硕士学历呢，
所以
你怎么了？你那个邋遢呀？我觉得你不是也有那个阅读习惯吗？
姐姐是对对方的工作和收入是没有要求的，
嗯。
但往往这种情况下，他一般对于这种情感价值啊，这些是比较有要求的。
情绪价值这一块是吧、
啊？
就要求的高一点。
对对对。
对啊，你看人家说情商低的不找嘛，我觉得问题不大吧？
我觉得确实问题不大。
嗯。
但我总觉得这样他可能看不上我。
哎，你看你为什么觉着他看不上你呢？
是呢。
因为我现在自查，我是找不到身上特别有闪光点啊，或者说特别长处的地方。我是觉得相比于他，我自己是没有自省是找不到的。我就觉得那以他的眼光来看我，是不是也觉得这个人没什么特点。
猫桃，你要知道你有一个胜出大部分男生的一个优点，就是没有那么多话
啊，
比较善于倾听。
哦，对对对对，
这个是非常大的优势。
看发展阶段吧，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搭讪这一块还得你来主攻，你知道，就是前期交流这一块。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我其实是能较好的提供情绪价值。
没错，
相对来说可以，没老那么想教人做人那种的，就是这点比我强多了。
对，最近还有个人提出，就是跟我聊天的时候发现我没有什么嫉妒心，这个有可能也作为一个情绪价值一个加分点吧。
呀，你看这都找出两个优点了，干嘛老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呀？
嗯，
今天我就成了。
就是你首先你要怎么说，有一个信念，
嗯，
就明天会更好，
能、这个信
就是这个积极向上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对这个人的整体精神面貌来讲很重要。来，咱看看啊，第二个10万以上的女士啊，她的要求33岁，1.58米这个身高你是能接受的，是不是？
我对身高没有要求。
本科学历啊，那个没房，但是买车了，然后婚状是离异。离异是不是不太能接受了，猫头？
这个我确实要仔细想想，就是得具体接触具体论了这个事儿。
那你就是咱们这个没涉及到具体接触的时候，就是有这个离异的标签，你可能这个人你就不可能去点约见或者约见了，是吧？
不会最先选择
了。也是做金融的，然后他的择偶要求是26岁到46岁，这个年龄差这一块是拉满，
所以姐姐是考虑找个弟弟的。
都行，
都考虑，
都考虑。你看姐姐这个没限制，身高是1.70米以上啊，然后上不封顶。你发现没有，这些姐姐啊，有钱的姐姐她们都不太要求身高哈。
对，她确实把身高压得很大众化。
然后学历是大专以上就可以啊，婚状未婚离异的她都能接受啊。
那我觉得她要求很宽泛了，她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呀。
反正也刚入会，反正看谁手快吧。
对，我觉得他其实就没做什么限定。
那姐姐不找什么样的呢？
不考虑被动型的。
啊，他喜欢主动一点的。
逃避和妈宝男这都不考虑。然后不考虑那种把感情和婚姻当游戏的这种人。 说找什么样的啊？
嗯，
希望遇见善良、孝顺、真诚、勇敢、细心、绅士的男士，爱学习，爱看书。你看，这个看书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啊，很重要。嗯，你觉得怎么样，猫头？这个能拿下吧？这个啊，猫头。
我觉得能接触能拿下这个说太早了。
有没有希望啊、嗯、当然离异这一块你自考虑是吧啊那换一个换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36 岁这可能是你能接受的年龄差的上限了是吧
我觉得具体接触吧。
好嘞然后身高是主要是你爸妈这块就是有没有对你你要找一个比你大那么多的女朋友你爸妈
会。肯定会有压力但是我觉得这东西事在人为
啊、
嗯、因为我现在不结婚他们也接受。
哦，
就是我的所有选择他们都是接受的。
对这就对了嗯，你知道吗让开窗不给开那就把房顶挑了嗯，就对了嗯，剩下都是妥协然后那个1米60说是学历然后有房哎呀没买车然后他是做投资的
嗯
嗯，他的择偶要求啊就是年龄22到33岁
啊要小一点的男孩
嗯，姐姐喜欢弟弟身高1米65往上啊、嗯、上不封顶然后学历本科以上哎婚状未婚。
他不要求什么那个积极向上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说找啥样的人啊希望你相信爱情就这一句。
还挺浪漫的。
嗯。不找啥样的人不喜欢抽烟的花心的脾气大的爱冷战的然后觉得自己时间宝贵的这成不成猫头这个你这个年纪你这吃香这。我得跟小猪说一句小猪这快了就马上就超龄了这。
我觉得可以。
可以
嗯
可以。嗯你36岁啊你想想月入10万嗯。对吧
我感觉目前来说感觉他们的一个共性啊都是就是已经在这个物质追求上自己已经拿到自己想要的程度、
嗯、
我能感觉到他们是相对满意的。然后在这个精神陪伴啊或者就是精神追求上他们还是都挺有态度的。
我突然想起来那个金华老师然后我们不是去参加那个武德吃多课
武德吃托课
的这个活动嘛。然后金华老师来了几个小迷妹然后呢就我们大家坐一块聊聊天之后说那个什么不能接受是收入比自己高的这个。金华老师第一反应就是8万我也不找这样的。
为啥呀他也怕就是他也接受不了比他收入高。
我觉得因为金华老师比咱们还要再就是年纪再长那么。
推半代吧。
嗯
是不是说有点
长那么几岁就是他可能受到的那个传统教育或者是受到环境影响会更深一点更比咱们更深一点。
啊、
所以呢他可能更为传统一点他觉得可能还是得自己比那个自己媳妇要挣得多。
我觉得你说这几个姐姐她们看似没有什么要求、
嗯、
其实要求都挺高的、
嗯、
就包括爱看书这个、
嗯、
那她首先这个男孩可能他的家庭就有一个这样的文化习惯所以这男孩自小才会有看书的习惯那他爱看书他可能学历也不会太差吧
主要是姐姐没说看哪方面的书你知道吧就小说这一块我真的无敌我嗯，
所以你感觉感听完全听下来啊，姐姐们应该都是喜欢找那种灵魂伴侣。
嗯，
这种就
相对来说物质这块他们都已经挺超脱的了。
对，那你说灵魂伴侣，那肯定是
太难匹配了。
对啊，对啊，
俩人书看书看不到一起去，那也不行。
也不是说看书看不到一起去吧，他们可能
就是他们如果在书这件事上不能产生共鸣。其实看书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就不是一个很加分的项。
我确实是发现就是很多人只看工具书然后很多人只看自传。
嗯
嗯然后就像我只看小说这种。
嗯对如果是完全不交叠的这个领域可能他俩看书这个事儿也很难走到一起。
我觉得如果要是能做到互相尊重的话也可以。就例如他要是看一什么工具书他说哎你知道吗现在有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有一个功能表格可以自动换行了。
啊对这个特别灵我告诉你我咔跟我一说我觉得嗯牛逼是吧我学到了。
对。
然后我这边跟他说我跟你说三体里边有一个什么什么情节怎么怎么回事然后他们怎么怎么脱水之类的是吧人怎么吃人啥的。他觉得哦哟还能这样。
所以说
然后这就灵魂就共鸣了这就
嗯我要的就是这个
他该看他的看他的我该看我的看我的俩人谁也不耽误谁、
嗯、
就我觉得这样就 OK 没问题这回是一个真正难的 啊，真正的男的。
之前都是假男的是吗？
上一个那还是有要求的
啊。
我觉得有要求都不算难，这真的是没有要求。他这个找什么样的人和不找什么样的人是空白的。
我去，
哎，我给你报一下啊，这就不是姐姐了，这是一姑娘，知道吗？然后她是31岁，风华正茂，然后身高1米66，就整整好，你知道吗？进可攻，退可守，这么个个，你知道吗？就是他能救或者矮的，他也能救或者高的，就是穿个高跟鞋什么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本科学历，有房有车，他是自己开公司的。他的择偶要求是28岁到40岁。
基本上，我觉得他想找个哥哥呗，大体上来说。
嗯，主要也有一点啊，你就替年轻的人啊，挣不多少的，就是。
嗯，
这点很重要。就很多人就是想找一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小女孩，然后想，但是想要她对方挣特多那种的，确实是没多少的。然后呢，她这个身高比别人要高了，就是她要求对方得1米75以上啊，上不封顶这么一个个。嗯，
我做不到了，已经超纲了，我差那么一点点。
嗯，学历本科以上，然后未婚就可以了。这姑娘这就天之娇女啊，31岁啊。他就月入10万了，而且在北京买车买房了，不知道这姑娘的个性怎么样，对吧？然后你看他这个找啥人不找啥人，一句没写，就是不好猜。
挺有个性的，就得是跟红娘当面聊才能聊得出来这种事
儿。嗯，或者这得见面什么的。
嗯
嗯，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一段时间入会了一个小伙子，就是他是收入、长相什么都挺不错的。去体检，然后说是他那个就生育功能可能不太行，不是说不能那个
堵爱，
对，但是就是生不了孩子，
哦，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一直让我给他找一个那个什么，
不想要孩子丁克呗，
不是，他一直让我给他找个带孩子的。
哦，
我一直以为这样的男生是挺抢手的，因为我在小红书上看有人求这样的男孩，不知道真假，但是那个求这样的男孩的接龙是非常长的。
我感觉还是那个起哄加秧歌的多吧。你说会真的有人就是
可能
有坏人，我觉得肯定是有坏人。
可能他本身如果不想要孩子的话。
他就不觉得这是一个烦恼。
是，
嗯，那确实是。这个东西你就没有办法说，你知道吗？你今年不想要，明年不想要，
会变的。
后年呢？对不对？然后你30岁的时候不想要，你40岁的时候，
垂垂老矣，看别人家孩子长大了，
那都无所谓。咱都不说看别人家的孩子，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的身体激素告诉我去生一个孩子，你知道吧？就是这种的，我最没辙。就不论社会怎么影响我，然后环境怎么影响我，但是我的身体激素告诉我去生个孩子，你懂吗？就是那种的。
我现在是不太懂的。
怎么可能你？哎，行吧，不懂不懂吧。对，我之前还有一个那个姐姐，她是做那个麻辣鸭脖，就鸭货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挺有名的。
麻辣诱惑？
不是不是，就是
周黑鸭。
哦，周黑鸭，嗯，周黑鸭的一个那个区域代理。然后那个她差不多得年入个几百万那种的一个姐姐，一看就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精明强干的那种，就是农村小闺女，就来到北京就打拼，就是那种就是整个人那个气质啊，然后但是又特别的那个朴实那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男人这个虚荣的点啊，他好多人就是能相中这个姐姐的个性，还有受就是挣钱这个能力啊，那么觉得接受不了姐姐这个气质。就是
哦，觉得务实不浪漫是吗？
或者有点拿不出手吧。
哦，
就是男性会有这样吧。啊，猫草会吧。就是说羡慕谁媳妇儿长得好看什么的就。
哦，不是，
我羡慕过，我羡慕过。
哎，不是，那你们会羡慕谁媳妇儿挣得多吗？就
这个东西一般都不知道。
哦，
就别人媳妇
长得好看这个事儿是显而易见的，
对对，
是吧？只要见到就可以了。但是挣得多这个事儿，就是他要不故意跟你说的话，你肯定就不知道。
对，我们确实会羡慕别人的那个另一半好，
嗯，
但是一般就长相这东西，他好的很直观，
嗯，
别的有多好，你不深聊你不知道。
啊，那你会羡慕吗？就是你羡慕，
羡慕
假如说你有一个好朋友，他媳妇倍儿丑，但是挣贼多，他就特别开心，每天在家吃晚饭什么的就。
没遇着过，但是我见过那种特别漂亮的
啊，
然后我这个同学是我高中同学，
嗯，
然后他和那个他女朋友在沙漠里拍的照片，
嗯，
穿着那种那个红色的那种衣服，就显得特别有一种那个那种古代的那种西域美女的气质，我就记着这么个事儿了。
羡慕了
啊，对，这就是羡慕了嘛。
哦，
所以还是羡慕长得漂亮的。
然后就主要我觉得猫猫说这一点也挺对的，因为你收入这一块你不明显，
对，一般看不到。
不是，还得应该把我波哥请来这个视角，你知道吗？冲突。
我说叫波哥来聊这一期，你说不行，
对立更强一点的，你知道吗？我觉得那对。
那我觉得波哥也接受不了。
波哥接受不了，
波哥有纹身的傲气。
他应该接受不了那个比自己岁数大或者比自己那个挣的特别多的那种吧？
谁知道呢？哎，曾经啊，
从刻板印象上我觉得是不太能。
咱们讲个过往，就是曾经啊，波哥一在找对象非常焦虑的一时候，然后有一度自暴自弃过，然后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
这饭也不是不能吃，
说你要不然给我也找一个有钱的姐姐得了。然后我说行呀，
你给他安排了吗？
我说行，没有，我没给他安排。我说你就先那个什么考虑一下。我说就是以你这个长相，你这撮个是吧？你这个文人的气质，咱都不说给你找一有钱的姐姐，咱给你找一有钱的妹妹。然后呢，你就好好捯饬捯饬，包装包装自己，是吧？你别一天头都不洗，是吧？就行，然后胡子勤刮着点啊，然后好好洗洗脸啥的，然后换身立正衣裳。我说但是啊，可但是你要考虑一下你能不能当好这个女婿。然后他考虑了差不多30秒左右，觉得可能不行。
波哥应该是不行的，因为我听他之前录的那个《长安三万里》那期，然后
他就一直在贬低
李白。
李白是吗？一直在贬低李白。
花娘家钱吃娘家饭是吗？
我觉得没啥不好的呀，对吧？你看李白他也是过了一辈子，对不对？而且
你这话说的，吃不吃都过一辈子，
诗仙，对不对？也没耽误他名留千史
啊。对，可能没有资助的话，他也没有那个闲情雅致了。
这李白能提供的情绪价值多高呀，对吧？我老公网红，你看看，
也是没有互联网就出的网红
啊。然后主要是一点我觉得好多人可能就是对这种向上择偶的，有男性向上择偶的一个最巨大的压力，可能就是怕媳妇儿说要是没有我娘家。
我以为他们特别大的社会压力是来自于外人的看法呢。别人
那肯定也有
指指点点说你，
但是我觉得兄弟们不要怕，你知道吗？他们就是酸，他们纯酸。他跟你面前不加好言儿，你知道吗？但是背后里都馋哭了都。巴不得跟你换呢。我觉得还是内部的这种更那啥一点。更伤害性更大一点。可能在要是在这种心思比较敏感的是吧，然后那些姑娘毕竟人家那个收入，人家那个社交圈，人家那个消费的等级跟咱们这块就可能就拉得很开。回头人家啪一下什么车钥匙只往那儿一扔，你觉得摔给你看的是吧？然后什么一结账可能觉得点对你呢，让你去结的，或者就是心窄的那种。想记不记得我之前说过一个那个40岁大哥说给人家那姐姐3次机会的那个大哥？
记得记得。
人家只是简单的吐槽了一下，说这个老亚这井盖路难开，然后他说我给你3次机会。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出那种就刚才说就是你想想如果没有我娘家就是会怎么样，这个它是一种就是让人特别心寒的事儿。就是在这个两个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你别管说是情绪价值或怎么样嘛，就是俩人他一定是一种交互的状态，彼此扶持着走向更好。可能一个人那个挣得多的那个工作或者是做生意很累，那回来的时候其实另一个再给他提供陪伴或怎么样，然后等到最后就是到某一刻的两个人在摔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所谓的付出啊或者是所谓之前的交互都是假的。
对，我觉得猫涛这点说的特别好。
那就很心碎了。
首先你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一定是处在相互平等的位置，没有说谁高谁低之分，不是说我主外我就更了不起更牛，说你主内好像就是一个家庭主妇或者一个家庭主夫怎么样的。然后第二点是能够提供情绪价值，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首先就需要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那试问有多少人能承认自己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呢？你在遇到事儿的时候能不去发脾气，不去推卸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
嗯，反正我不讨厌情绪稳定，
你
我还是讨厌情绪稳定。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你是需要情绪稳定的，有一个人起码是。那你两个人都是
我是讨厌那种，例如饮料洒了
啊，
然后谁没带钥匙锁门外了，
嗯，
然后那个什么垃圾袋漏汤了，
嗯，
这种就炸毛的这种人很讨厌，
嗯，
那不就是不稳定吗？
对呀、啊，对、啊，
就是、很讨厌。
嗯，
但是你要是说那种就是我这儿炸火燎的，我说我今天新看一书啊，我跟你说可有意思了，然后他
那说明他没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
对
呀、
啊，对呀、啊，
就很讨厌。
对，
我说今天我跟他们出去录音去了啊，我今天一花穿一什么什么衣服啊这就很讨厌，这就很讨厌。
那不叫情绪稳定，
对，那不是情绪稳定，
他跟你就没有共振，没有同频，
嗯，
感觉就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嗯，反正就是提供一个基础的情绪价值吧。我觉得播客最怕的就是这一点。嗯，当然可的，就是咱们大家要分开。一般啊，就是你老丈人有钱，
嗯，
然后姑娘才会这么说。
嗯，
如果姑娘自己有钱，
嗯，
她可能就不会说这种话了。
哎，有道理。
嗯，
但是她要说是点别的来，可能更那个扎心。
但是我
你的吃喝穿戴是吧都是我买的
哦，忽然能理解，就是如果是老丈人有钱，那其实这个姑娘她也在认同自己是一个附属体，然后就是自承认自己是被养的那个，
嗯，
然后但是等到她自己有钱的时候，她认为是双手致富，所以她认为这个可能就她价值观的这个取向就不一样，
嗯，
前者就是说我要找到一个就是好的裙带关系，就找个好爹，
嗯，
后边那个就是我相信双手能致富。
哎，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个故事来，我给大家讲一下，是我一个会员给我讲的，然后我这个会员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博士，
嗯
啊，当然不是所有博士都投诉我啊，但是这个会员就跟我关系特别好。他给我讲了一个就是他读博的时候的一个师兄的一个故事。他说他那个师兄啊，我觉得可能也是文人相亲这一块啊，说长得不咋地，嗯，瘦了吧唧又黑。
哪个领域的博士
啊？你管着吗？
不是不是，这有的博士他也不是文人
吗？你管着吗？
就是他在外貌上面没有占优势。
嗯、对他，而且他觉得他这个师兄就个性这块也不行。
啊、个性是指情商不行，
对对，情商也不行
啊、
然后说那个跟表白墙上，嗯，找女朋友，
嗯，
然后写了90多条那个择偶标准，
表白墙都放不下
啊，
表白墙以为这是90人来求，
写了90多条，然后那个大家笑他，他们同门师兄弟，还有他们学校所有的人看着这都笑他，说就他就这样，还有脸要求90多条，怎么样的，就是这人活该单身一辈子。
他可能是特别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伴侣。
嗯，然后你知道最气人的是啥，你知道吗？
嗯、
他们不是读博嘛，读博要出去做项目、
嗯，
然后做完项目之后回来，他这个师兄找着女朋友了。
哦，
符合那90多条吗？
哇，那很难得耶。
最气人的就是符合，
我去，
说是白富美，然后是一个二代，
嗯
嗯，然后就是家里这个非常有规矩、有教条的这种，但是是
喜欢哲学、热爱芭蕾、喜欢钢琴，
不是那姑娘本身那个文凭没有多高，
嗯
但是这个姑娘的家世就非常了不起，
嗯，
到这姑娘这一代呢，就这一个。
嗯、
所以呢，就是想找一个那个女婿，就是听话点的，事业上得有点那个
有起来的可能性，
你能帮他一把，然后他就能青云直上的那种的、
嗯、
啊，女婿。嗯，因为这个姑娘这个家教就特别严，就是说没事的这个小伙子就得站军姿，就做错了什么说什么话之类的就得站军姿。而且这个小伙子吧，他是那个有点不太好的习惯，就例如抖腿啊，吃饭吧唧嘴
啊，
走路猫个腰啊，就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吧。他老丈人让他去站军姿，就是
军事化管理。
是的，就是。已经成习惯了，然后现在就是每天都是去那个墙根那儿去站一会儿，就这种的。大家既羡慕他能找到那么一个那么漂亮且有家世的女朋友、老婆，然后又弄那么有势力的老丈儿，但是又同情他那个每
天
站
军姿，
站军姿这个事儿。
猫头是你呢，你能接受每天站军姿吗？
我能接受，但是我觉得也好奇怪呀，就是。是这样，我认为就是一旦成家了，他的夫妻就会成为那个最小单元，
嗯，
也是最主要的单元，
嗯，
那就是我和我老婆之间的事儿，为什么我老丈人能管得那么细？就是我吃饭抖腿这个事儿会被老丈人发现，我就觉得。
那你肯定得跟老丈人一块吃个饭呀，
对
的，对
对？
看频率嘛，就是我可能一周或者是几天。
嗯、我觉得这个师兄呀，他肯定就是老丈人把他就当成自己孩子一样了，
嗯、
你知道吗？因为自己就这一个闺女，然后他们这个家族的势力还想往上扩张的话，可能就得需要一个
载体。
好的那个女婿就是
能上得到台面的，
嗯，且没什么家世的
啊、
嗯，
就好控制的那种、
嗯、
然后的女婿，然后就是这种的，
那我可能做不到了。
嗯，师兄也算是捡着漏了，我觉得也是。
嗯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啊，1米69本科学历，未婚，也是做互联网的。他的择偶要求是26至37岁，找啥样的呢？就是善良正直，对家庭有责任心，
全是软性的。
嗯，不找啥呢？心不定的，对婚姻没有准备的，责任心不到位的。
其实他们不找的都还挺像的，之前还有不找花心的、
嗯、
不找没有想定下来的，
嗯，还有什么妈宝啊，然后什么逃避性人格，这我相对来说我觉得薛薛微微有点悲哀。
怎么悲哀啊？
因为吧，他们想找的是我心目中大概率男性的一个形象，
都应该具备的品质、
嗯、应该找那个小那个少数群体白马王子。
嗯，对，就是他，我心目中的男性形象就是应该负责任的。
我是觉着靠谱的人都是相似的，不靠谱的人各有各的不靠谱。
嗯，
所以你像你说有责任心啊，然后对家庭能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这个可能是非常难的，对于有些男生来说，
难吗？猫头，猫头，猫头，猫头星座的，
我这应该说难，应该说不难呢。我要站在对立面是吗？
我是想说，既然这些姐姐们都想找靠谱的，那可能这个靠谱的，如果是真的很多每一位男性都具备的，那姐姐们应该很快就找到了呀。
对，或者姐姐就不用这个作为一个评判标准了。
咱们如果现在要是想拉对立的话，就应该说姐姐们这么有钱的姐姐们，然后找了这么长时间，他们的择偶要求居然是对方一定要靠谱，可见现在的男性多么不靠谱。然后这个对立不就拉起来了吗？这个战不就赢起来了吗？
我都不敢往这块说。
咱们台现在都这么鲜明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继续说继续说、
嗯、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那个要求可能就是没有写的特别全，
嗯，
然后可能
他们得是当面谈这东西才能谈清。
就是还有就是我见过很多的一个状态，就是好人跟好人也未必来电。
哎，
哦，就像以前那个校花，可能都是跟小痞子好，
嗯，
得稍微有点这个淘气啊，或者是坏的
不是这个都在其次，就是有那种我好朋友吧，我好朋友就是我是清楚明白知道他想找什么样的人的。
嗯，
然后我给他介绍的都是挺靠谱的那种，
嗯，但是他喜欢坏坏的男生，
那倒也没有，但是确实就是不来电，这没招
哦，
就是
来电的那个可能就是他缺乏一些长期的品质呗，
就目前还没给他找着来电的呢，反正
我、
哦、这么难，
我是感觉不靠谱的男生都挺会的讨女生欢心这一块、
嗯、
因为我给我朋友们介绍的男性朋友，我自己觉着很靠谱，他们都觉着有点无趣
呆板，
然后他们找的那些男生吧，我还都看不上，我就觉得这一看就不靠谱啊，然后最后确实也不靠谱，但是就是被吸引、
嗯、
就是以我自身而言啊、
嗯、
以我张偏见本偏见而言，我对靠谱的人是有一个先天的那种好感，
嗯，
就是我会在他身上无限的加那光环、嗯、
因为你就是一个不靠谱的人，所以总是被靠谱的人所吸引，这就证明了你刚才说的法则。
那可能是，那他们也没接受我呀，这很讨厌、啊、
因为你不靠谱，
说明他们眼睛瞎。
因为他们也没接受我呀，这然后我每次我都会不自觉的啊、
嗯、
就去撩着他们、
嗯、
而且我觉得撩着他们特别有意思、
嗯、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就欺负老实人，
有点这个感觉，就
看老实人怎么娇羞
啊，对对对，看他怎么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嗯、
这部分人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们会觉得那个就我喜欢他，他是需要对我负责任的，
我喜欢他，他哦是靠谱人、
嗯、
他可能责任心都比较重，
嗯嗯嗯，就是这种的，
嗯。
嗯，
然后单词
越
来越重，
你知道吗？这个太得劲了，这个。但是我也不太明白，但是确实是好多那种我的不幸，不是不管是同性的好朋友还是异性的好朋友，我觉得这个人品跟我这是非常过关的。然后我就让他们认识，我希望他们就是我亲自组的 CP 修出正果来。但事实上就是不行，就是不来电，咱也不知道差哪儿了。反正就是可能我朋友还是不够多吧，嗯。
可能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嘛，你如果说你在那个场合适当让他们中的一个或者是某一个人能释放出那个闪光点，可能他们就会来电。
那咱们说回来，如果我是一个弟弟，
嗯，
我就想找个姐姐，
嗯，
那我是不是应该放弃一些我的骄傲的自尊心？
啊，咱们现在是要给弟弟出主意了是吧？
对，
猫桃子怎么觉得？
第一个一定要避免的这个问题就是叫前功后惧。
怎么说？
就是说你先前就是刚接触的时候啊，弄的那种就是特别尊重特别有礼貌特别那个劲儿的，这个不要。然后呢同样也要避免就是在后期你会把对方对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就是，
哎呀，我想起我之前那个就好几年的男朋友了，他老说我比你小你不能让着我点吗？
嗯，就一定要回避这个事儿，
嗯。
就是前面的时候没有必要就是哎那种假客气，因为不是外人，
嗯，
其实两个人可能是已经是亲密关系或者很要好的。
嗯，
然后后期一定要记得就是那个好并不是
理所当然的。
对。然后其实就是这个好的心里记得，然后再一个第二就是别铺张。
铺张是指
就是
物质上吗？
嗯，举个例子，
哦，这个也说过也探讨过，就是说这个男生和女生他俩相亲啊，
嗯，
就是第一次见面，然后说就是约什么局，野哥当时说的是，那怎么着得照半个月工资约一个饭去。
对，举个例子啊，假如说像我刚才说那个不铺张的这个举例，
嗯，
如果说我下个月过生日，
嗯，
然后呢，那你们俩可能跟我聊说可能要送我生日礼物，那我这心里算的这东西，我可能在考虑说是我要什么东西的这个价值上，我有可能在考虑你的收入。明白吧？
Oh.
我所谓的这个不铺张，就是他不要因为给自己的这个另一半加了这种有钱或者是他有什么能力的光环而去过分的去索要。
哦，我以为是说我如果喜欢一个有钱的姐姐，然后我想让她看得上我，然后我就得借那个贷款去给她买个包。
那不行，
我见过这样的。
你真的，
就是他的女朋友也不是一个富二代，
嗯，
然后但是他就以这种方式去给女朋友那个，我跟你讲，平安夜的那一天，为了跟他女朋友求爱，算是求爱嘛，然后就是买了几千朵玫瑰，
啊，
哦，然后就是遇到路上大冬天，你知道东北的冬天有多冷吗？平安夜路上遇到一个好心人说，
哦，
您能帮我个忙吗？我们那天就所有人在图书馆门口帮他去求这个爱，
啊，哦。
冻的打火机都打不着了，然后有灯光，有玫瑰花，有烟花，你想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仪式嘛？那这个仪式花多少？然后两个人在一起都是学生，那个时候
再慢慢还花呗
啊，不是不止啊，两个人一起直接换最新款的苹果手机，一起出去旅行，一起这那，他本身他没什么钱。
我会觉着，即便你是弟弟，可能经济状况没有姐姐那么好，
嗯，
但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经济能力。
嗯，
必须得是独立。
嗯，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表达你的好，但是也是考虑一下你的自己的这个承受范围之内。就像我给人家为了表达思念，
嗯，
转钱就只能转100，因为我能力就在这儿。然后还有就是，一花刚才说的这个放弃自尊这个事儿，
嗯，
我觉得我当时跟小猪聊了一下这个事儿，
嗯，
就是他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就放弃自尊。
怎么叫伪命题呢？
因为他根本不觉得比别人挣得少这个事儿是一个低自尊的事儿，
那是他。
嗯，
有的人还是会在意的，像你刚最开始说的，你想给一个男孩介绍挣80000的那个女孩，
嗯，
然后那男孩就觉得他挣得太多，那他不就还是觉得有点伤自尊吗？
哎，该说不说，这还真是一个矛盾点。
嗯，
就是我认识的那种相对来说比较靠谱一点的男性，
嗯嗯，
他们都真的是接受不了对方比自己就是收入高很多的那种。
不是说自己媳妇儿比人强这个事儿不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吗？
挺骄傲的
啊。对啊，
嗯，就可能吹不出去吧，就还是美貌这个东西比较直观一点。
在男性当
中，我总不能跟你显摆说我媳妇儿一个月 挣八万。
哎，不止，你这么想，就是很多那种女生可能说穿衣风格比较鲜明的，
嗯，
在谈恋爱之前可能就是这种鲜明的风格吸引了这个男生，他们俩在一起，
嗯，
俩人走进亲密关系之后，这个男生会强迫女生不要那么穿。
哦，好像是
这个很多的。
哦、
嗯， 嗯， 嗯。
但是你把这个换算出来，就是这个男生其实在试图遮掩女朋友的美貌。
嗯，
那就是那你本身女朋友这边就这么好看，为什么还要这么自豪的事为什么要藏着呢？那女朋友那么能赚钱，赚钱能力那么强，或者什么什么能力很强了，为什么要藏着呢？
那美貌这一块，我觉得可能还是
回家
吃醋吧，吃醋吧，还是
不知道
妒忌心什么的。
反正我到现在我也不太理解。
嗯，还是对自己不自信
啊、
哦？
是，
嗯，
我觉得是。
我见过很多。
嗯嗯，就是那很正常嘛，就会经常在抖音上刷到那种短剧，你穿成这样你出去就是招蜂引蝶，
那是能力。
我知道招蜂引蝶绝对是个能力、哦、
对、
啊、只是绝对是个能力，但是确实是会被这种自己自信这一块不行，就觉得如果要是媳妇儿这么漂亮出去，肯定再有别的更优秀的男士追她，然后媳妇儿再跟别人跑了，首先他对自己这个个人魅力不自信，嗯，再有一个就是对他们俩之间的感情不自信，
嗯
嗯，可能也不太相信人性这一块。
那其实也就是说、
嗯、
弟弟在面对有钱姐姐的时候主要作祟的就是自信呗。
我现在感觉好像就是姐姐们找错了。
哦，姐姐们应该
找错了，找错了。你看啊，就是他们可能还真得把自己收入写少点才能找着那种靠谱的感觉。你看我认识那几个靠谱的人，我真的都挨盘问了一遍能不能接受比自己有钱的。
嗯，
还真的就是。
那是我是那不靠谱的吧。
你定义的靠谱是怎么靠谱呢、嗯、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老爷们儿。
就是传统上的老爷们儿，那他们是不是就是大男子主义的人呢？
就还行，这些个男的，然后他们既有传统思想的那种，就是我得挣钱养家顶门立户过日子，但是呢，也就是尊重女性，然后也是所有事儿商量着来，然后就是以爱妻为荣耀，出去吹去，就是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找一个媳妇儿，然后跟人秀恩爱，
但是这个媳妇儿不能比我赚得多。
嗯，这我觉得他们
不能赚那么多，
他们可能能接受自己成为自己媳妇儿之后啊，这个媳妇儿赚的多了。
嗯，
但是之前在挑选的时候
啊，就这里必须得有我的功劳，他才能认是吗？
他是不是也怕哥们儿们觉着我看上这个女孩就是图他钱啊？
肯定有这方面原因。肯定是方方面面的原因，
嗯
啊，就是好多那种那个，就别人说，哎呦，就吃软饭哦，就你别管是真的啊，是开玩笑的啊，就勺的你这么一句，可能有人面矮他就受不了了，
嗯，
是不是？
嗯，
然后再有就是，可能还是就是自信这一块，就是还是自信这一块不太行，就是因为我跟他们说的第一句，他们说我人家凭啥能看上我？
哎，我刚才不也有这个疑问吗？
嗯，
就是我觉得自己没有太好的闪光点，相对于他来说，
你能够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啊。
对呀、
啊，
这是一花跟我说完之后，我觉得我现在硬气的点。
对、啊，这是最闪光的、
啊。我回头我就给他发私信，我说我觉得我行。
还有啊，还有就是咱们在这个相亲市场上，这个择偶的时候，你别光挑别人，
嗯、
别人也得挑你。
对、啊，
所以你的那个。利他属性这一块一定要写的多一点。
哦，不要说自己爱好什么，而是说自己能给别人提供什么。
嗯，
其实我觉得就像上进心、责任心、积极向上，就这种词啊，我
太大了。
对，就是尤其在刷资料的时候，我看频率太高了、
嗯，
根本没有辨识度。
嗯，写点有辨识，让人一眼
能抓到。有上进心的人吗？你算吗？
我不太有。
那我算吗？我算有上进心的，我应该算。
这咋算上进呢？就是说，
你就像现在，我一直憋着咱们一期节目上个热门，
这就挺有上进心的。
对啊，这就是上进心啊！
啊，但是可能在他们来说，
嗯、
就是
你管别人怎么说呢？
啊，对，
对吧？
就是在第三视角，他就觉得你这
参考市场的这个东西是要参考市场的。
啊，就像说我平时喜欢这个喜欢那个，我觉得把这些东西弄得火热，我就很开心。然后换一个视角说，
嗯、
你现在一天挣这点工资。你不好好把你工作好好
弄，不是这个东西，不是所有东西都要靠钱衡量的、
啊。不是，然后在他们视角来看，就是说我被太多东西吸引注意力，而在正事上没有上进心，
哦、
他们是这么理解的。
哦、
所以说，有上进心这个事儿、哦，你得有一个区间。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毛头，如果你要是能做成，能有一天成为京城第一 DM， 也巨牛逼。
嗯。
也就牛逼，就是哪怕是说你别说那个京城第一 DM， 就是说咱们现在流行的本儿， 99%你都知道，都玩过
啊。我要是在榜单上，我能排个一排一号也行。
我觉得这个也挺牛逼，也挺牛逼。
嗯，
这也算上进心吧？
算。
嗯，我觉得算，我觉得算。所以呢，就是综上所述啊，我觉得人还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只不过就是这个人他可能就是标签例如收入高一些，然后或者长得漂亮一些，然后或者学历高一些，但是这个人的具体到这个人他的本质，是值得我去探索的。
嗯，
就例如他有什么可爱的点是吧，然后挑不挑食啊，然后那个笑起来有没有酒窝啊，生气的时候跺不跺脚啊，这些可爱的点就是比他挣多少还要更吸引我。所以大家也不要去用那个单个的标签，就是把这一类人就规避掉，说我肯定接受不了比自己挣得多的。但其实他挣得多也不耽误他很可爱啊。
嗯，
对吧，然后他挣得多也不耽误他就是很漂亮，就是很温柔，都不耽误。所以大家还是放下这个心里的芥蒂。当然我希望你也是本着一颗真诚的心，然后去跟人家交往，而不是说图人家钱。
嗯
嗯，这样的话首先你自己觉得图人家钱你自己心里有压力，或者图着了或者没图着是吧，然后人家少了你两句什么的你肯定也接受不了。但是你要是真心真意只爱这个人呢，那跟他有没有钱也无所谓了。
嗯，
没有什么关系。好，我总结完了。来，孟涛。
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求人得人。就是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选择不后悔就行。就是你这一刻你看到他的闪光点是什么，吸引住你的这一刻情绪的这个点就是最重要的。
对。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不惧人言吧。这也是我今年希望自己能做到的，就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对你的说法。
是是是。
如果你喜欢的这个女孩或者男孩他挣的特别的多，这个不要在乎别人说你是不是吃软饭，你喜欢的是这个人嘛，
对
吧。
你且可以修炼一点不要脸的那个特质。
对啊，如果你是姐姐你挣的特别多，那肯定是你对你能力的肯定嘛。你也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好像哎呀我因为挣的很多我月入10万他成了我找对象上的绊脚石，绝对不是了。
绝对不是。
他值得更好的。
没错。
嗯。
每个人都值。行，恭喜啊，恭喜咱们这个热心听众啊，新西亚。他对，我也给他打个广告啊，给他来点那个倒个流什么的。他在那个抖音上是一个探店主播，
我刷到过的
探店达人
啊。
对，很红的一个小姐姐。
嗯，然后大几十万粉丝呢也。
目前应该是30到35这个区间。
嗯，然后大家那个没事也可以关注他一下。然后新西亚恭喜你中奖了啊，然后跟我们这儿领一张月卡，喜马拉雅的会员的月卡。
对，
挑这条吧。恋爱脑和性格有关，谈多少都一样。那吃100个豆不嫌豆行是吧，吃一件就长一件，这个我就劝不了你。一会儿挑一个。
我抽的是墨白5201，如果大家经常评论的话肯定也常看到他，就是他听到这个地儿有他想说的话就会给我们发一下。
对，
就是有一种我们在跟他对话的感觉。
是
实时对话。
对
对
对
对，
感觉特别好。
啊，恭喜小姐姐中了我们喜马拉雅 VIP 月卡。
就两张是吧。
对，
没事，都省事儿。
多一点，
让猫头挑一个那个评论念一下。
我抽一条是那个小航23，哎，抽的话也没有奖，就我读一条小航2333。
嗯，
然后他写的是偏见的节目明显比以前好很多了，明细的多了，一花的功劳了。这个我觉得作为咱2024年的算是录制的第一期啊，
嗯，
放应该不是第一期，我觉得。挺好，
放昨天放了第一期
啊，对啊，那个放肯定不是第一期了，我觉得挺好，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
这个应该一花说，一花说谢谢，
谢谢大家，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啊，
嗯，
拜拜，
拜拜，拜拜。